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万古机缘金德玉，中国新学员感恩师尊，中国各民族弟子兼修大法感恩师尊普渡，安徽九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王翠兰被网判12年，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末劫乱世之中，入道得法，万古机缘，珍贵而殊胜。尽管中共邪魔当道，也挡不住法轮大法佛光普照。中国各地法轮大法新学员们在大法中深深受益，在2021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遥寄感恩与思念，恭祝师尊过年好。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一位新学员说，在道德下滑的俗世洪流中，弟子还能有机缘得遇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内心的幸福真是无以言表。弟子一定珍惜此刻的珍贵机缘，多学法，修好自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传给周围的世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位新学员表示，3年前走入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让我的人生豁然开朗，曾经的迷茫疑惑都在大法中得到了答案，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感谢伟大的师尊将大法传给世人。北京新得法的弟子及家人恭祝师父新年好。通过姊妹给我们老两口讲法轮功真相，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教人向善，我们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开始拜读大法的书，听大法音乐，每天都快乐，心情好，家里孩子也支持我们。在新年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三人衷心祝师父快乐，祝师父新年好。中国各民族大法弟子们如傲雪奇花绽放在中原大地，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朝鲜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苗族、侗族、壮族、蒙古族、哈尼族、彝族等各民族大法弟子们恭祝师父过年好，满地金莲法光照，万树梅开雪中傲，历尽严寒经风雨，唤醒众生正人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在贺词中写道，我们虽然身处偏远的壮乡，师尊为我们造就了一犁方土，大法的甘露洒遍了每一个角落，壮乡众生受益无穷。蒙古族大法弟子表示，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盎然的春色悄然而至，辽阔的蒙古草原上即将呈现又一年的勃勃生机。在邪恶的迫害中，我们没有失去心中的正信，更加坚信了法轮大法的伟大，无限的感恩慈悲的师父把宇宙大法传遍世间，把蒙古族人慈悲救度。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全体蒙古族大法弟子一定守住正念，跟随师父圆满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院于2021年2月3号上午，对王翠兰、王翠平、王兰英、王明芝、李海涛、李春民、于祖之、孙传富、孙玉和九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秘密非法开庭。王翠兰被网判12年，勒索罚款30000元。王翠平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10000元；王兰英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款20000元；王明芝被网判2年，勒索罚款10000元；李海涛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10000元；李春民被网判2年半，勒索罚款10000元；于祖之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款10000元；
孙传富被网判一年，勒索罚款一万元，孙玉和被网判八个月，勒索罚款一万元。王翠兰女士是临泉县医院退休护士，曾经身患多种疾病，因修炼法轮功而得以痊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翠兰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不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中共警察七次绑架，两次非法劳教，曾被非法判刑三年。2013年8月，王翠兰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专吉镇派出所陈飞龙、黄东林非法绑架，两个警察编造构陷材料，与界首市检察院、法院合谋，王翠兰最终被非法判刑三年。王翠兰被劫持进宿州女子监狱后，监狱610头子伊丁华多次对她使用酷刑，白天黑夜地折磨她，几个月都不让家人接见。后来王翠兰的丈夫忍无可忍，到省里上访，狱方才勉强让接见。当时她看上去只有80多斤，整个人都脱了相，左眼圈一圈淤紫，右手腕半圈淤紫，走路也不稳。2020年6月12号，临泉县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和所辖社区的人员闯入王兰英家中，将王兰英、王翠兰、王翠平、李海涛四名法轮功学员绑架，抢走了电脑、打字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大量设备及耗材，同时还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戴敏、周桂芝、刘月英。同一天，法轮功学员孙玉和、孙传富分别在自己家中被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人员入室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等私人物品。王翠兰、王翠平、王兰英、戴敏四人被非法关押在阜阳看守所迫害，李海涛、孙玉和、孙传富被非法关押在临泉县看守所迫害。刘月英、周桂芝都是80多岁的老人，因为疫情期间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被摄像头拍到。刘月英于当天夜晚11点钟左右被家人担保接回，周桂芝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一夜，第二天早上腿肿得不能站立，下午才通知家人接回。2020年7月22号，临泉县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和所辖社区的人员分别将法轮功学员于组织、李春民绑架，中共警察砸门撬锁、翻箱倒柜进行非法抄家。后来于组织、李春民被非法关押在临泉县看守所迫害。目前9名法轮功学员分别被法院非法判刑并勒索罚款。开庭前，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被撵走，法庭强行指定律师摆样子、走过场，也不准学员家属见面，只能通过网络视频旁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贾传顺2021年2月7号郑重声明，我妻子练法轮功，修真善忍，做好人，心灵得到了升华，身体健康。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心，把上亿人推向对立面疯狂迫害。从那以后，公安局、派出所、610、村委会的人经常到我家里骚扰，弄得家里不得安宁。妻子进过看守所，去过洗脑班、公安局，使我生活在怕的阴影里。因此，我打过他，骂过他，撕毁过大法书，做了一些对不起大法的事。去年12月2号，镇政府的人找到我，叫我替妻子签不修炼的保证书，说签了就不再找他了。我怕心很重，就替妻子签了不修炼的保证。过后我很后悔，知道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替妻子签过的字及一切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国庆日表演，加拿大多伦多学员中国新年感恩师父。2021年2月6日是新西兰国庆日，由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受到国庆日庆典主办机构的邀请，参加了著名的怀唐一庆典活动，受到民众欢迎。天国乐团吹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曲目，腰鼓队表演了《新中国进行曲》《三退保平安》和《法轮大法好》等舞蹈。表演前，国庆盛典主持人介绍了法轮功的功法和理念，还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雷·沃特金斯曾经是新西兰一家公司的老总，这家公司早在20几年前就在中国设立了加工厂，所以他访问过中国许多城市。他和妻子苏珊十分喜欢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表演。沃特金斯说，法轮功学员一定是有着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真善人理念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因为那将使生活变得非常美好，去掉仇恨、沮丧、其他负面的东西和那些不健康的、使生命变得脆弱的东西，这是我们都应该追寻的真理。早在很多年前，沃特金斯就在北京的公园里看到有许多人在练法轮功、打坐，他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他说，中共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控制人民，非常的可耻，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让他们觉得快乐的生活方式。可是中共镇压信仰团体，不让人们有选择信仰的自由。他们要求人民对执政党绝对的忠诚，而共产主义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政治体制，用压迫人民、剥夺他们的权利来控制一切。沃特金斯担忧中共在经济上的影响力最终会变成政治影响力，他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成立一个联盟来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并把民主理念带给他们。菲利普·戴维斯曾经在一家中国驻新西兰的保险公司工作，还被派遣到中国及香港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深有感触。他说，保险公司其实从上到下都是中共的政府机构，在那里工作的人都要基于对中共的忠心，你越忠于他，爬得越高。而在我看来，中共随时都可以变得非常凶残，也许在短时间内看上去还比较友善，但是一旦他认定你是敌人，不管你做了什么，他立即对你残酷无情，就像对待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学员一样。最邪恶的是，他会完全剥夺你的人权，他不再认为你是个人，拿人不当人看，这是最邪恶的。于是他们就可以对你任意处置，对他们而言，你已不复存在，不值一文。这就是彻底的魔鬼行径，所以称他为魔鬼是非常正确的，他就是如此的邪恶，残忍程度同纳粹一样。谈到法轮功，戴维斯表示，他在好多年前就看过法轮功传单。他说，每当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时，我都鸣笛致意。我觉得法轮功的理念非常好，我非常支持。真在当今社会是如此重要。现在很多媒体被一小部分人控制，他们可以误导真相，甚至撒谎，把谎言巧妙地掺杂到真相中。例如，一份报纸可以报道 95% 的真实新闻，然后有目的地加塞进 5% 的谎言，人们就认为报纸上面刊登的都是真实的。有些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欺骗。善更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因为善是爱，是真诚，是希望，是快乐，是和平。而中共，它是邪恶，是贪婪，是妒忌，是欺骗，是仇恨，是凶残，100%符合魔鬼的特征。 法正乾坤又一年，师尊恩德大无边。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多伦多全体法轮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谢谢师尊慈悲苦度。法轮功学员安娜说，十年前我公司里的一位中国朋友向我推荐了《转法轮》这本书，我拿到书后便一口气全部读完并爱不释手。因为《转法轮》解答了我一生中深藏在心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书中所言之事诚恳真实。回顾自己十年的修炼路，他体悟到有很多事情是在走入大法修炼后发生改变的。他说，修炼使我明白了如何去缓解与家人的矛盾，在法中也更加知道了如何去照顾家人，以及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责任。他表示，我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不仅有了一个很好的身体，而且明白了人来世的真正目的。法轮大法也给了我力量和希望，无论周围环境怎样，只要牢记法轮大法的教导，我就不会失去正念。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娜真心地感恩师尊为大法弟子以及全人类所做的最好的一切。荷西是一名来自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他于19岁那年接触到法轮大法，他很感谢他的哥哥，说，我的哥哥修炼后在性格上就变得十分正面而积极，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后，发现这本书解答了我关于生命和宇宙的许多问题，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没有找到的。荷西表示，明显感到自己在开始修炼后，身体被净化了，自己的皮肤问题也得到了改善，而且再也没有得过重病。我更想说的是，我的内心更为平静了。我知道如何去更好地处理一些事情了，也知道如何去缓解自己心里的压力和困惑了。荷西在走入大法修炼四年后，因为过于年轻，放不下常人社会中的很多事情，就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修炼。他说，那时的我很容易被常人社会中的各种事情所带动，被各种执着所干扰，用人心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是他感到很幸运的是，自己心中一直牢记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是真正正确的。在离开大法修炼十年后，也就是两年前，他又走回了大法修炼中。当自己醒悟后，大法修炼的大门又再一次向他开启。他无法形容再一次走回大法修炼后的内心感悟，只觉得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荷西去过很多国家，到过很多寺庙，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大师的各种不同言论。他诚恳地表示，我感到什么都不能和法轮大法相比，法轮大法的正以及正的力量可以真正的使人心归正。我自己就是真正被大法归正的。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荷西真心地感恩师尊。他说，感谢师父传给我们大法，并教授我们这么珍贵的修炼之道。感恩师父让我重新走回修炼之路。在此，我真心地祝愿师尊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25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 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 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地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地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他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100多米、宽4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 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玉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2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2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4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4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4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2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10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 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6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1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伤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据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现改为永年区，公安局前政委刘朝斌在其任职期间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21人，刑事拘留76人次，行政拘留69人次。2019年，他遭曝患恶性喉癌。刘朝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招致恶报上身，足以让那些至今还在跟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警醒。刘朝斌为了升官向上爬，经常折磨法轮功学员，借酒胡言乱语，到处诋毁法轮功。他曾在新年下雪最冷的时候，效仿马三家看守所的流氓手段，让法轮功女学员脱掉棉衣，在冰天雪地里冻了1个小时。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到40多天时，刘朝斌还恶毒地说，他们身上都有功，不怕饿。2004年，刘朝斌早已调出永年县，不在其职位，却回永年县标榜自己，到处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盖新中在看守所被连续插拔鼻饲管，遭强行灌食，最后插破食道，喷了狱警一身鲜血。几天内，盖新中就被凌虐致死。刘朝斌惨遭恶报并非是个别的例子，更触目惊心的是，刘朝斌恶言辱骂法轮功学员，得了恶性喉癌，报应恰在身体行恶之处，绝非偶然。以下仅举数例。2009年6月初，中共喉舌央视主播罗京因淋巴癌症不治死亡。罗京曾是喉舌电视台最具代表性的播音员，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罗京一直昧着良心播报污蔑法轮功的造假新闻，在媒体抹黑法轮功中起着极其邪恶的作用。罗京在离病期间，口腔严重溃疡，舌头溃烂，疼痛难忍，不能说话，印证了现世现报。四川省米易县原公安局局长梁进川积极迫害法轮功，在其任局长期间，经他手而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有10几人，非法抄家的人次高达数百人。在抄一名学员家的时候，梁进川将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放在地上踩，结果没过多久其双腿瘫痪，期间有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劝善讲真相，梁某却置若罔闻。2009年10月26日，梁进川遭恶报死亡。黑龙江省大庆监狱警察杨有龙殴打法轮功学员，手段十分残忍。2009年9月25日，杨某将法轮功学员施宝生打得浑身是伤，生命垂危，仍持续毒打。10月24日，杨某在单位值班期间突然发病，身体发抖，半截身体不好使，手抬不起来，送到医院检查，却检查不出是什么病。罗京以播音员身份污蔑法轮功，诽谤佛法，以致舌头溃烂，遭曝患癌症死亡。梁进川不敬真善忍，足踩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遭双腿瘫痪之报。杨有龙毒打法轮功学员，偏瘫且手抬不起来，这些鲜明果报不正是上苍警醒世人吗？ 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神目如电，报应不爽，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迫害法轮功超过21年，已有20000多人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包括中央官员、省市官员、610办公室头目、派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等。仅2019年即有529个中共各级人员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这些现世报历历在目，有被车撞死的，有翻车死亡的，有得怪病死的，有被雷击死的，有被电死的，有得癌症死的，有无缘无故倒地死亡的，有遭遇精神刺激上吊自杀的，有因其他罪行败露畏罪自杀的，还有因各种原因被判刑、被撤职，或者突然一跤摔倒瘫痪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不一而足。历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喉舌从业人员也频频遭到报应，诸如2002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遭双规，其新闻大陆组的3名女记者或死或遭重创，信息台记者钱志宏被绑架，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杨澜工作室的主持人杨澜遭人痛揭牢底。2004年6月，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南更惨遭灭门之灾。任何人都不忍心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恶报事例。明慧网经常刊载许多因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事例，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真诚地为这些生命受到中共的谎言欺骗，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深感惋惜。真名实姓的报应案例有据可查，值得人们深思。善恶终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宇宙铁律，作恶者躲不过法律的制裁，更难逃天理惩治。所有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中共官员与其追随者，自己遭恶报也祸延家人。见往知来，奉劝行恶之徒赶紧悬崖勒马，不要再协同迫害，以免他日恶报临身之时悔恨已晚。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